坐在龚雪氏桌子后面的已经不是李雪头，而是一个看上去还不满30的年轻人。年轻的雪头看到头发花白、四颗门牙掉了3颗的许三观走进来，又听到他说自己是来卖血时，就伸手指着许三观说："你来卖血？啊？你这么老了还要卖血呀？那谁会要你的血呀？"许三观说："我年纪是大了，可我身体很好啊！啊，你别看我头发白了，牙齿掉了，我眼睛一点都不花。你额头上有一颗小痣，我都看得见。我耳朵呢，也一点不聋。我坐在家里啊，街上的人说话声音再小，我也听得到。"年轻的雪头说："你的眼睛、你的耳朵、你的什么都和我没关系。你把身体转过去，你给我出去。"许三观说："哎，从前的李雪头可是从来都不像你这么说话。"年轻的雪头说："我不姓李，我姓沈，我沈雪头从来就是这样说话。"许三观说："李雪头在的时候啊，我可是常到这里来卖血。"年轻的雪头说："现在李雪头死了。"许三观说："我知道他死了，3年前死的。我站在天宁寺门口，看着火化厂的拉尸车把他拉走的。"年轻的雪头说："行了行了，你快走吧，我不会让你卖血的。你都老成这样了，你身上的死血比活血多，没人会要你的血，只有油漆匠啊会要你的血。"年轻的雪头说到这里，嘿嘿地笑了起来。他指着许三观说："呵呵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只有油漆匠会要你的血？那家具做好了，上油漆之前，要刷一道猪血。"说着，年轻的雪头哈哈大笑起来。他接着说："明白吗？啊，你的血呀，只配往家具上刷。所以呢，哎，你出了医院往西走，不用走太远，就是在五星桥的下面，有一个姓王的油漆匠，很有名的。你把血呢去卖给他吧，啊。"他会要你的血。"许三观听了这些话，摇了摇头，对他说："你说这样难听的话，我听了也就算了。要是我3个儿子听到了，他们会打烂你的嘴。"许三观说完这话，就转身走了。他走出了医院，走到街上。那时候正是中午，街上全是下班回家的人，一群一群的年轻人飞快地骑着自行车在街上冲过去，一对背着书包的小学生沿着人行道往前走去，许三观也走在人行道上，他心里充满了委屈，刚才年轻雪头的话刺伤了他，他想着年轻雪头的话，他老了，他身上的死血比活血多，他的血没人要了，只有油漆匠会要。他想着40年来，今天是第一次，他的血第一次卖不出去了。40年来，每次家里遇上灾祸时，他都是靠卖血渡过去的，以后他的血没人要了，家里再有灾祸怎么办呢？ 许三观开始哭了，他敞开胸口的衣服走过去，让风呼呼地吹在他的脸上，吹在他的胸口，让浑浊的眼泪涌出眼眶，沿着两侧的脸颊刷刷地流，流到了脖子里，流到了胸口上。他抬起手去擦了擦，眼泪又流到了他的手上，在他的手掌上流，也在他的手背上流。他的脚在往前走，他的眼泪在往下流。他的头抬着，他的胸也挺着，他的腿迈出去时坚强有力，他的胳膊甩动时也是毫不迟疑。可是他脸上充满了悲伤，他的泪水在他脸上纵横交错地流，就像雨水打在窗玻璃上，就像裂缝爬上快要破碎的碗，就像蓬勃生长出去的树枝，就像渠水流进了田地，就像街道布满了城镇，泪水在他脸上织成了一张网。他无声地哭着向前走，走过城里的小学，走过了电影院，走过了百货店，走过了许玉兰炸油条的小吃店，他都走到家门口了，可是他走过去了。他向前走，走过一条街，走过了另一条街，他走到了胜利饭店，他还是向前走，走过了服装店，走过了天宁寺，走过了肉店，走过了钟表店，走过了五星桥，他走到了医院的门口，他仍然向前走，走过了小学，走过了电影院，他在城里的街道上走了一圈又走了一圈，街上的人都站住了脚，看着他无声地哭着走过去。认识他的人就对他喊：许三观，许三观，许三观，许三观，许三观啊，你为什么哭啊？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你为什么不理睬我们呢？你为什么走个不停啊？你怎么会这样呢？有人去对一乐说：许一乐，你快上街去看看吧，你爹在大街上哭着走着。有人去对二乐说：许二乐，有个老头啊在街上哭，很多人都围着看，你快去看看吧，那个老头是不是你爹啊？有人去对三乐说：许三乐，你爹呀在街上哭，哎呦，哭的那个伤心呐，好像是家里啊死了人。有人去对许玉兰说：许玉兰，你在干什么呢？你还在做饭？得了得了，别做饭了，你快上街去吧，你男人许三观呢在街上哭，我们叫他他不看我们，我们问他呀他也不理我们，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啊，你快上街去看看。一乐、二乐、三乐来到了街上，他们在五星桥上拦住了许三观，他们说：爹，爹，你哭什么呀？是谁欺负了你？你告诉我们。许三观的身体靠在栏杆上，对三个儿子呜咽着说：
我老了，我的血呀没人要了，只有油漆匠会要，
儿子说：“爹，你在说些什么呀？”许三观继续说自己的话：“
以后家里要是再遇上灾祸，我怎么办呢？”
儿子说：“爹，你到底要说什么呀？”这时候许玉兰来了。许玉兰走上去拉住许三观两只袖管问他：“许三观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出门的时候还好端端的，怎么就哭成个泪人了啊？”许三观看到许玉兰来了，他抬起手去擦眼泪。他擦着眼泪对许玉兰说：“
许玉兰啊，我老了，我以后啊不能再卖血了，我的血没人要了，以后那家里要是遇上灾祸怎么办呢？”
许玉兰说：“许三观，我们现在不用卖血了，现在家里不缺钱，以后家里呢也不会缺钱的，你卖什么血呀？啊，你今天为什么要去卖血呀？”许三观说：“
我想吃一盘炒猪肝，我想喝二两黄酒，我想卖了血以后啊，就去吃炒猪肝，就去喝黄酒。”
一乐说：“爹，你别在这里哭了，你想吃炒猪肝，你想喝黄酒，我给你钱，你就是别在这里哭了啊！你在这里哭，别人还以为我们欺负你了。”二乐说：“
哈，爹，你闹了半天就是为了吃什么炒猪肝呢？你把我们的脸都丢尽了。”
三乐说：“爹，你别哭了啊，你要哭啊，你就到家里去哭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啊。”
许玉兰听到三个儿子这么说话，指着他们大骂起来：“
你们三个人呐，你们的良心都被狗叼走了，你们竟然这样说你们的爹，嗯，
你们爹全是为了你们一次一次去卖血，
卖血挣来的钱全是用在了你们的身上，你们是他用血喂大的。
想当初
自然灾害那一年，家里只能喝玉米粥，喝得你们三个人脸上没有肉了，
你们的爹就去卖了血，让你们去吃了面条，
你们现在都忘干净了啊。还有二乐，在乡下插队那阵子，为了讨好二乐的队长，你们爹卖了两次血请二乐的队长吃，给二乐的队长送礼，二乐你今天也全忘了。”
一乐：“你今天这样说你爹，你让我伤心了，你爹对你是最好的，说起来他还不是你的亲爹，可他对你是最好的。你当初到上海去治病，家里没有钱，你爹就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卖血，卖一次血要歇三个月，可你爹为了救你的命，自己的命都不要了，隔三五天就去卖一次，在松林差一点把自己给卖死了。一乐，你也忘了这事啊？”
你们三个儿子呀，你们的良心被狗叼走了。
徐玉兰声泪俱下。说到这里，他拉住徐三官的手说：
徐三官，我们走，我们去吃炒猪肝，去喝黄酒，我们现在有的是钱。
徐玉兰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摸出来给许三观看。
你看看啊，这两张是5元的，还有2元的、1元的啊，这个口袋里还有钱，你想吃什么我就给你要什么。
许三观说：
我只想吃炒猪肝喝黄酒。
许玉兰拉着许三观来到了胜利饭店，坐下后，许玉兰给许三观要了一盘炒猪肝和2两黄酒。要完后，他问许三观：
你还想吃什么啊？你说你想吃什么你就说。
许三观说：
我不想吃别的，我只想吃炒猪肝喝黄酒。
许玉兰就又给他要了一盘炒猪肝，要了2两黄酒。要完后，许玉兰拿起菜单给许三观看，对他说：
这里有很多菜，都很好吃，你想吃什么你说。
许三观还是说：
我还是想吃炒猪肝，还是想喝黄酒。
许玉兰就给他要了第3盘炒猪肝，黄酒这次要了1瓶。3盘炒猪肝全上来后，许玉兰又问许三观还想吃什么菜，这次许三观摇头了，他说：
我够了，再多我就吃不完了。
许三观面前的桌子上放着3盘炒猪肝、1瓶黄酒，还有2个2两的黄酒。他开始笑了，他吃着炒猪肝，喝着黄酒，他对许玉兰说：
我这辈子呀，就是今天吃的最好。
许三观笑着吃着，又想起医院里那个年轻的血头说的话来了，他就把那些话对许玉兰说了。许玉兰听后骂了起来：
他的血才是猪血，他的血呀，连油漆匠都不会要。他的血呀，只有阴沟，只有下水道才会要。他算什么东西？我认识他，就是那个神傻子的儿子。他爹是个傻子，连1元钱和5分钱都分不清楚。他妈我也认识，他妈是个破鞋，都不知道他是谁的野种。他的年纪啊，比3乐都小。他还敢这么说你，哼！我们生3乐的时候，这世上还没有他呢。他现在倒是神气了。
许三观对许玉兰说：
这就叫屌毛出的比眉毛晚，长得倒比眉毛长。